那么现在对于这一段有没有谁要回应什么？我没有给你们表达什么，那你们就现在就回应哈，回一下你自己对于这一段你念过之后你的感受好不好？
是吗？
是。
您讲的这个见证，我虽然以前听过，但是这次听就是还是挺震撼的。就是
嗯
我觉得一般的人，我们可能就是停在说，哦，我都是一直也在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像反正我自己可以肯定得救了，而且全家在一起就满足了。但是您对那个灵魂的负担那种沉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信主时间长了。包括我自，就是说我自己，你看，知道传福音不是说传了别人就会接受的，慢慢的那个对灵魂的那种热忱、那种负担好像就淡了，就没有了，就好像看到那个灭亡的人，也就是无动于衷似的。你可以嘴巴上我们会说，哇，我们要传福音，但是有时候心里边那种自己是清楚的。
我想，如果有机会，圣灵对你像对我一样这样来触动的话，会让我们热心起来了。我觉得我们需要眺望我们的恩赐，眺望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心意，还有我们的这个委身。我们常常要被眺望，我们很容易就会很舒服的、很平常的，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一样的。就过正常的日子，我们很容易会这样子。那我
因
要
为
跟
我，
你们讲，哎，你讲，你讲，
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先生他的一个同事的爸爸过世了，就是在国内嘛。那我们也，我就很，还是心里很沉痛，觉得他都没有听到福音。但慢慢现在好像我就没有这种，我听到谁的，比如说像那时候你还记得艾迪跟 Carol 吧？艾迪的
嗯哼。
哥哥也是对他很好，像他的父亲一样，就照顾他。但他最后也没有信主，他好像都也没有特别的。他常常去看他了，跑到西雅图去看他，也没有特别的难过。我还挺奇怪的，我就说，诶，那他那么爱他的哥哥，他也没有信主，好像他也我当时就有那种慢慢的，好像就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好像也就冷淡了。也不是说我没有传福音，我有机会还是会跟人家传福音，但
我
是
了解，我
负
了
担就
解。
没有了。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说哈，我们的问题哈，不是我们明白了，或者我们稍微自我反省一下，不是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而且呢，当然在这里你可以说那个管员的在栽培的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就好像我们的牧者耶稣一样，哈，他就是极力的。你看他不管讲什么话，不管对什么人，他都希望能够挽回他们的心，警告他们：你不悔改的话，都要灭亡。不管他讲的是严厉的话，或者讲的是他跟那个被抓到那个犯监狱，他也是一样。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就是神的心就是在那里。那他下来到世上也是为了。为负伤的，大家说是为了要拯救灵魂。那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重点是这样哈。我们个人的问题不会因为我自己，怎么讲呢？
明白，
不
知
是我
道。
自己去找出来，而是你需要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有没有一个心，随时可以像耶稣前面讲那段话的时候？圣经没有记了哈，我是想说有多少人警惕到前面就在讲说你的那个半文钱没有还都不能出来，那么后面马上有人说你知道吗？有一群人这样了哦，那耶稣就觉得说很心里可能很纠结的想说我要让你知道说这个严重性想到你自己，你不要想到别人，可能有类似这样哈。所以呢，我想我们需要一个很愿意受教聆听的耳朵，来听到圣灵对我们说的话。这是我认为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觉得有自己有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所以我说，我们每一次听到一个比喻，或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比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悉心的心，很愿意的心，然后去祷告。让神来更新我们。 好，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主的工作，管员的这个原主的工作要帮我们再一次的，好，好，请的
心
其他
哦，
的人，嘿，请
请
讲。
问一下，你说的第三个果子，见证的果子，那个相应的经文大概是哪一段？
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的这个以前的讲
讲
义
义
哈，
是吧？
哎，我现在
哦，
已
没
我
关
再找
系。
给你们好不好？我再找给你
好
们
的，
哈，
谢谢。
这样，
哦，师母，
是，
我有一个见证，这
好
两
的，
天我有。
你讲，
就是，当时你也给我，发了那个信息，我发错了嘛，发到另外一个群里面。那我刚开始的时候，你说的发给我的，我以为你就是给我看的，所以我看了之后，我当时就有一个警醒，因为那个我们公司一个王平刚得救的那个人，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然后冯金跟我说，那你赶紧去给他传福音，就是要我赶紧给他去传，但是中间就有很多差的事情都没有去传。后来那天你就发了这个信息，我学了之后，我就在想，哎呀，我真的是不能再白占地图了，我要赶紧去给他妈妈传福音。然后我就带着王平刚信主，我们走到医院楼下的时候，就在那祷告，我说主啊，我就记得很清楚，说了一句话，就是圣灵感动我说你唤醒他，因为他已经昏迷了。然后我们就上去了，真的很奇妙。然后我们上去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他妈妈是清醒的。就是他叫他妈妈，他妈妈答应了，我就赶紧抓住那个时间去给他，就是传福音。就是传完了以后，他妈妈也回应了，但是听不清他妈妈说的是什么。然后这是前天晚上的事情，然后昨天下午他妈妈就去世了。我就特别，就是我就觉得主爱督促，主爱激励哈，他就催促着我，用这些经文在提醒着我要不要，就是要赶紧去结果子。哎呀，我就觉得王平的妈妈。也是一个蒙恩的人，神爱他，最后的时间让他听到了福音。我就是觉得我的生命可能就在这段经文和这句话上，开始了一个转折。
是的，是的，等于说很适当的时候，本来你是送错金钱去给你们主上哈，就是另外
对，
一个培训的，但是
对。
呢，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你是第二次，所以我想我再提醒你一下，因为你这样给他们以为是你，我要他们念那个经节，所以我说那是给你的，结果你就特别去看那个经节。好，那昨天他还问我说：“你要我看那经有什么意思吗？”他这那个小孩问我这样哈呀，所以等于说圣灵也是很及时的提供你一个催促你去传的一个信息，可以这样讲吗？好，刚才哈那个银璇，我有想到一个经节了哈，但是我一定要回到我的讲义去，我才会找到我全部的资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呢，我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分享我的恩赐，然后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这可能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叫做见证的果子。我去见证，我去做什么，然后得一些果子，感谢主哈。等于说我们这个当中有一些误差，可是呢，那个误差是因为我们能力的有限嘛，就是。有时候会想错了或怎么样哈，不是说故意要做，不是故意做错，可是呢，因为这个呢，圣灵也用这个来催促，然后他去传的时候呢，那个妈妈就醒过来一阵子，然后又昏迷啊，所以很感恩啊，所以很感恩。然后对方呢跟他说，不晓他有没有得救，那小黄就跟他讲，因为他有跟我讲这个例子，他跟他讲说，我们。按着神的意思去做，然后其他就交给神。他有这样跟他讲啊，好，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回应对于这个比喻？
师母，刚才您
是，
说的那个罪无大小，是在神的这个圣洁面前，罪不分大小，都是罪，是不会说因为有一点点罪，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可以立得住，应是这个意思吧？
我是这个意思。
还是怎样？
我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有提到，你只要犯的十诫里面的一条，就是犯的全部。对，
这个
这
没
个。
错。然后，那个罪， 怎么会？没有大小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难理解，因为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哈，其中一节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就是那个有一个人娶了岳母，跟岳母行淫哈，这个罪这样的人在外邦人也没有，这样把他赶出教会哈，那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罪嘛？那表示说如果其他的罪好像在教会不是那么明显哈，不至于要达到要赶出教会。然后还有那个路加福音7章14节，这里有提到说耶稣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意思是，就是那个拿香膏洗耶稣的脚的那个
我
妇
知
人
道，
哈，那个
我
玛
知
利亚。
道，我知道，我
那
知
耶
道。
稣都说他赦免的多，那如果你觉得最多的话，你就赦免的多，那你所以你应该多看到把自己的罪都，要常常看到自己的罪嘛，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怎么会，
我的
并
理
没有大
解
小呢？
的那个赦免多，爱就多，那个重点在于这个姊妹在主的面前悔改的多，然后就蒙赦恩就多啊，而不是说他算很多，所以就当然他比一般的人他们看起来他是多了啊，他是很多，他有被鬼附啦，他有可能也有奸淫啊，各方面都有了哈，等于是大家眼中下贱的一个女人啊。但是呢我认为耶稣在对针对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不是在指他的罪多，所以就被赦免多。那如果用我们这种想法来逻辑来推，等于说，那我就多犯一点罪，然后多被赦免，我就多爱主，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啊，所以等于说呢，他在强调的是他悔改的多。我们有时候呢，悔改的不够诚意，或者悔改的很浅，但是呢，他的那个悔改是那种。等于说他改变的多，可以这样讲，他领受的恩典、赦罪的恩典的多，这样哈。然后你刚才提到这个另外一个，对不起，哪一个？
哥林多前
我
书
被
那
赶出
个
去，被
与岳
赶
母
出去，
行淫的，
这样。OK，好，这种是关系到教会的规矩，教会是有规矩的，也他们会有规矩，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有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在哥林多教会都在讲教会的问题哈，还有怎么样去面对它哈。那我是个人不会把它想成说，你的意思是说被赶出去就是比较大的问题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的。
？OK，好，这个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那个教啊，最像教一样。它是会发酵，你们讲教还是笑？我们讲发酵，你们讲发酵是不是？
对，
你们
发
讲
酵，
什么？发酵
发
哈，
酵，
好
酵母。
，OK，好，酵母，我们讲酵母哈，好，那这个罪就像酵一样，好，一点点它就会发起来还有呢，我刚才还想到一个，像那个当第一战打完，上那个耶利哥城打完之后。到了
哦，那
第
个
二战的时候，对，亚
亚
干，
干他
对，
去偷拿那个当面之物，对吧？
对，你看，只有一个人哦，只有一个人，所以我的看法是，神对罪的看法，它是等值的，只要罪就是罪。那接下来，罪的这个特性呢，是会传染的，它是会影响的，所以那个希伯来书说。不但自己，那罗马书不但自己也让别人去做，还有希伯来书说呢，那个里面那个根呐、毒根出来之后就影响到别人哈，所以这个是罪的特性，还有罪的它的很容易就会繁衍所以我觉得会对于那个要把他赶出去的那个。里面还有一些可能，他们处理的这个，他们有原则在处理这个事情，但是被赶出去，并不代表说他以后悔改就不能再回来。
然
我想
后，
这个是悔改的一个，我们都知道那个悔改的概念是这样。你讲，请讲。
然后就是我也想到旧约，在律法书上面讲到比哪一些罪，需要被石头打死，比如说咒骂父母了要被石头打死，但其他的话可能就是到祭司面前献祭，一些有一些罪是献拿祭物到那个祭司面前献祭就好了，那这个应看起来是有罪有大小吧。
那
那
是
你
你
审
的
判
解
了
释，
有，
那是你的解释，你把它看成大跟小，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圣经没有这样讲，那我个人我就不会这样解释，我只是看成说神有给不一样的一个结果，那神一定有对他于这个世界里面的对他的一个权衡，他有他的这个他的公义里面有他很100%的一个公义的权衡在那里。我不会用这样来想说它是大小，好，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意见？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讨论，没有问题。
圣母，以前我们小组跟瑜伽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是，
当时候我们也是把那个罪，就像你刚才说希伯来文的那个原文的那个罪，它其实指的不是罪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大小是会去看那个罪行，就是那个行为，犯罪的那个行为。但你刚才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那个是我们内心背离神的一个光景。那我觉得，如果是按这个指向这个来讲的话，就比较能清楚，我们背离神就是背离神了，就是没有分大小了。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我看到诗篇19篇那个，大卫说的求神赦免他，就是让他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让他就是免犯大罪。所以我当时也会，有这个误解。
是
对，
我了解，我了解你意思。
但是，当你解释，就是把那个罪行跟里面我们内心背离神的那个部分分开来去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比较清楚了。就对我来讲，我就分享这个。
那我好的好，谢谢。然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像亚当夏娃哈，夏娃先他是第一个罪魁祸首，对不对？然后照理讲，以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来讲，照理讲他就是那个第一个，应该是怎么讲主犯哈。那他拿给亚当吃。那亚当没有去摘果子，是他拿给他吃的，是不是会变成一个从犯？那以我们的法律的观念呢？哈，刚才提到那个以色列人的条例跟律法，哈，那个是属于律法的范围，就等于说神有这样的定义，哈，吃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哈，那他有他的那个条例里面的神的里面的意义在里面，只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懂，我们现在慢慢去看，哎呦，他有他的道理在那，有神的心意在那里，都是好的心意啊。那么如果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夏娃跟亚当被咒诅，是不是要一个是
哦，
主犯，一个是从犯？哈，你懂我意思吗？主犯，你懂吗？不是主犯，吃饭的吃饭，主要的犯罪的犯，好，一个是因为他，然后就被有点像被连累了哈，因为亚当也跟神说，那是你造的，夏娃叫我吃的啊。但是在神的面前同样受到咒诅。那我们说谁的咒诅比较大呢？他们咒诅不一样，那谁的比较大比较小呢？都是在男性来讲，就是男性的最大的最重的咒诅，对女性来讲也是对女性的最重的咒诅。以至于我们女性有很多我们的那个，我们说罪害哈，就情绪啦，还有这个思想的这些各方面的哈。所以我用我的解释来跟你讲了哈，但是当然圣经没有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没有大小怎么样。我们继续谈，继续讲好吗？
不过，师母好像圣经里是有一句，就是讲到那个律法的时候，就说这个罪不至于死是怎么样？从两方面来讲，如果说是罪性的话，那的确是罪的本质就是背离神，这都是一样的，就是个本质是同的。但是 的确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是他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是不同的，所以神可能是不是也是相应根据他们的行为有不同的，因为这个要治理，这样有不同的
它
惩
的
罚。
结果本身是主人定的，就像刚才一平说到旧约怎么定怎么定，它是主人定的。好，那么我这样讲好不好？我的看法了哈，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表达方式。第一个，它就是罪；第二个，它一定要接受一个罪的结果。然后呢，一切都是按着主人他的公义来做。我的观念是这样子。那我你们再继续谈，再继续谈啊。圣经也提到有可以赦，有个不可以赦的罪啊，对不对？是不是？
我听依萍的意思，他就想说的是，罪，他想说的是从罪的后果，神给的那个处罚的后果来倒过来看，这个罪有，因为罪的后果有轻重，就那个罚的时候讲，管教的时候有
有
罚的
的，
那个轻重，
有
来看
有
这个，
是。
来看这个罪，来断定说这个罪是有大小的，他的这个逻辑。那我是觉得，是我在刚才讲到说。我们从管教孩子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比如说这个可以，这个，但是我有一个过程，就是我看看我自己的，看到我自己在管教孩子、要求孩子、训练他们的完全顺服的这个过程，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不就不是开始就对这个完全顺服有一个好的理解、正确的理解，比如说，我可能在看重的某些事情上面。他没有马上顺服，那我就觉得这个很严重。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你还顺服还不够。这是开始是这样子，慢慢的我发现，其实，在我看重或不看重的事情上面，或者我认为以前没有那么看重的一个小事情上面，他没有立刻顺服，那其实都是不顺服，都是不听话，都是没有听我的话。然后我就发现。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所有事情都一样。那么我要求的是，不管什么事，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就应该是马上顺服。然后，如果我这样要求的时候，孩子他也就对靠近了那个在顺服上，他们就会有成长，他就会靠近了那个完全顺服上面。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我刚刚想的
我
挺
了
好的，一
解，
说的时候就紊乱了。
我尽量在了解哈。好啊，你这不是一个问题，在表达你的意思，对不对？哈，好，
是
那
是是，
我来稍微跟你回应你在讲的这个哈。如果我是父母的立场，我就要跟主人，跟这个审判的主人，跟这个施恩的主人来学习。我一定要恩典跟真理，一定要。两边要俱全，要成熟。如果我是儿女的立场，那我就要跟耶稣学习怎么样做天父的儿子。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要分辨成两个。第一个是玩梗的心，这个是箴言里面提的玩梗的心。什么叫玩梗的心？就是那个悖逆的心。我们不要想说一直到青少年才有这种。说叫什么叛逆心态？不是的，人从生出来就是有那个罪性里面的叛逆啊！我想我们如果养过孩子都知道，只是小时候我们把它当做可爱而已。哈，我看到一些孩子哈，打他妈妈的嘴巴，妈妈一直笑，嘿，哈，你怎么打我呢？哈，等到12岁的时候再打他妈妈嘴巴的时候，我们笑得出来吗？但是对我来讲，那个是训练他，你不可以对我有不尊重。那个是一个叛逆，一个玩梗的心，一个不懂得尊重，不懂得没有上上下下，没有权柄的这个概念啊。有一种是不成熟，孩子还没有到那个成熟度，你不能要求他用你的。我常说我们要蹲下来看孩子，不要在上面看着孩子。然后老是看到他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要以他的这个时候的年纪，他就比如说他，你把他一杯牛奶放在他的桌上，他常常跟你弄倒，那你可以分辨他是不小心手的那个反应，还有他的那个要接起来的那个反应还不到，还没有到那个成熟度，还是他就故意把他弄倒来引起你的注意或让你生气，这个有不一样，同样的行为。 可是有不同的心态。好，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孩子的事情的话，我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我们是要以一个什么立场，那我们就要跟那个主人学，还是要跟这个耶稣顺服天父来学？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分辨他到底是属于那种悖逆顽梗的一个，原来生下来都有的，不管他多么的温和，多么的害羞，都一定有的，这是罪性，这是我们了解的，我们知道，我们信念啊，人人都有罪，那不管他多小，生出来就是小罪人，就是还没有长大，不是小罪人，不是小罪人，就是他是没有长大的罪人啊。那还有一个是这个成熟当中，像耶稣他的智慧跟身量在成长。哦，所以他也是从没有到有，哦，从不是没有，本来就有，可是从少少的慢慢长。还有神跟人的爱也在成长，这样有没有跟你的问题，不是问题，你跟你讲的有没有一点衔接
是，谢谢师母，你
？OK，
讲得很清楚。
好的，好的，好好，嗯哼，呀，我了解刚才一平的观念是从后面的结果来，反推说那一个大一个小，这个是我认为的哈。我认为从耶稣的这个前面的描述的话，我认为这是人有可能有的这种误失、迷失、想错的地方。那我们一想错的话，我们就会有处理、面对，会有不当的地方。这是我的意思。嗯，还有吗？
我想说一下，是我觉得其实，从神的角度来说，就是像您说的，罪是没有大小的，其实就是，不管是杀人放火，还有其他的什么，还有包括，哪怕我们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或者是嫉妒别人啊，憎心里内心的，憎恨别人啊，甚至是我们。去，甚至表现不出来的，我们因为一些工作啊、家庭、孩子的问题，去把那些当做偶像而去，远离神的这种行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可能只是说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去区分大小，给自己找个开脱吧。反正是作为神是完全圣洁公义的，我觉得，不管是怎么做，其实就是，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没必要去分，就是说大和小，只要是不洁净，就是在神眼里这些都是罪，大罪小罪都是罪，就是也就像我太太刚才说，也不用没必要50步笑100步这样子是，觉得哪个更大，其实都一样，到了上面，不管是杀了人的还是说谎话的人，其实都是一个结果，对对对，应该都是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不断的去修正吧，就是属灵方面的一个操练和成长嘛，就是尽量的去做到更好，就我是觉得这样子，
好好的，
好，
好，
谢
谢
谢。
谢你的表达哈。好，那我顺便提一下，当我们在带人查经的时候啊，帮助人了解圣经的时候，如果碰到有不同的想法，好，我想，我这样就以那个易平来做一个例子哦，哈，我心里面不会觉得说易平是错的，我不会这样想，而且呢，我觉得我需要去了解他在想什么，啊，如果他的想法是不符合真理的，或者说他的想法、他的观念对于真理的观念会使得他离开真理的话，那我身为一个老师，我有责任，身为一个牧者。我有责任要把他带回来，啊！但是就是如果你们在带人家查经的时候，哈，但是呢，我们要给人家有机会去表达他里面。如果这里没有那个人去跟耶稣表达说这个事情的话，耶稣就不会教出这样的一个真理在这里。好，他就就事论事，而且呢，就地取材。他讲的这个，他马上把它转到真理去。哈，所以我说他总是本着机会。一定要尽其所能的来把这个道传给四周围的这些人，不管他是成熟的不成熟的，或者是有善意没有善意的，他总是包容万象，就这样子给他们哈。所以当你在查经的时候，容许对方表达他的意思，然后呢，一样的。 我们也要去分辨他的意识里面有没有完梗的地方，有没有是因为他需要在成长的地方。好，那刚才我理解的逸平，他是在逻辑上，他有一点，他的逻辑思考跟我的逻辑思考不一样，因为我比较了解他，我知道他。好，那像你碰到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帮助对方。当然我是老师，如果说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的话，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学生要听老师的，但我当老师错什么哈？但是呢，你知道吗？教学相长哈，老师常常从学生可以学到东西啊，所以等于说呢，我们要去认识学生的特性，还要分辨说他是一定要争辩到他赢吗？但是呢，我认为逸平是在逻辑的观念上面，他从这个逻辑，刚才那个玉佳很了解他，他其实从后面来推前面，好，那这个到底这样对不对？我不能跟逸平说这样不对，有时候你可以这样推，但是呢，那我来推一个好了哈，逸平我推一个给你听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说，神的标准要我们。到主跟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要怎么样？灵魂体要怎么样？全然成圣。全然是所有的没有瑕疵，等于说100分，百分之百。那如果神的标准是没有瑕疵百分之百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一点点 0.00001 的瑕疵。啊，所以所有不管是 99%或者 0.1% 对神来讲都是没有到他的标准。我用这个来反推好了，啊，等于说啊，神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完全。当然什么叫做完全人啊，这个我们在那个我们的门徒培训的时候，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另外一组的时候，我们要谈到这个完全人哈，啊。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从亚伯拉罕神就说亚伯拉罕你要做完全人，啊，然后那个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这么问题这么多的教会乱七八糟的哈，啊，就是有结党的啦，有毁谤的啦，有像刚才换的这些让我们觉得很污秽的这些杂交的然后苟合的这些例子在那边，但是呢保罗说你们要做完全人。等于说你们有资格做完全人。好，所以如果要用逻辑来推，那我觉得这两个是我要来回复逸平的。就等于说我怎么样帮助他可以，如果说我的这个逻辑，我的那个真理的逻辑，我认为比他的还站得住脚的话，那我要帮助他去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好，我就跟你们讲说，如果你们要带人家查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胸去，因为我们都有限啊，每一个人都有限啊。那今天我们是看到耶稣在矫正这些四周围，特别是谈到这个事情的人的啊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到我们有什么成见啊，有什么很狭隘的看法，我们应该要转的啊，或者被矫正的地方。好，啊，好，我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炎弟兄，谢谢。好的，等于说你跟我。啊，是有同样一个线，一个想法的，对不对？这个意思嘛，是吧？嗯哼，好的，好的，了解。
我，
啊，是。
我那个有一个接着的问题哈，就是，我在想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两个层面的？就是一个呢，就是从神的眼光怎么来看罪，我们也应该就是保持自己对罪的认识和神的眼光一样，就是。要看我们内心背离神的那个光景，无论我们来的是大的、是小的还是隐秘的，但是我们背离神，这个是这个，就这个本质是一样。耶稣也不是只是为了那些我们看起来犯重罪的人死，也是为我们心里隐秘的这种罪，就是钉上十字架。哈，我想这个观点。那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实际上，在操作的角度，这个时候往往就是比较难理解了。就是说操作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怎么看？你比如说教会纪律， 对吧？教会纪律执行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是执行教会纪律，而有一些不至于执行教会纪律。我想讲的只是说，不是质疑教会纪律，而是说在操作的层面，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也可能刚才还有刘雷姐说的那个同面的这个问题吧。
有一点就是的，是的，跟那个问题还是有一点哈。相连的地方，是的，是的，如果说这个对于罪的这个定义是一致的，等于说它是罪就是罪的话，那么恩典也是完全的恩典，也是全然的恩典，就说不管什么都需要神的绝对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够从灭亡能够转向得活得生，好，你没有在问问题，你是在表达嘛，对不对？好，立波是不是？
对，也有一个疑惑，就是在操作层面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那这个依据是什么呢？这个依据是不是说这个罪对我们周围的影响？如果说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么他们的后果就比较严重，如果影响小，是后果就小一点，就是怎么看待这个教会？
我想这个教会的纪律问题哈，我觉得这个太大了，要谈太大了哈。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根据，要根据圣经，不是根据个人的喜恶，哈。那么这一定是很多人定下来，不只是。他甚至是一个教派定下来的，或者是一个团体定下来，不是一个人的自己的看法。好，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等于说你要合乎真理了，合乎你的那个真理哈。那么第二个，我们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保护我们教会的一个心，我们要去保护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去看顾，我们要顾我们的羊群，这是一个大前提。好，所以这个谈起来可能有点太大，而且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我们的课里面呢，谈不了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关系到传道人，关系到这个教会行政的问题。嗯哼，他为了管理嘛，管理一定要有条例啊。啊哈，可是当神在有条例的时候呢，他就是反正他的公义跟恩典一定是完全的，一体的。一定是这样子。那一个教会，一个人做的东西要顾虑到这样子，其实会有很多例外，会有很多情况的那个需要在，比如说特例啦，这个特例啦，类似这样。好，所以就会产生很，这个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好，他有他的惯例，也有他的特例。那这种当中就不能出，不能跨过，不能越过所谓的。要有真理，也一定要有恩典，有恩典一定要有真理，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关注的焦点。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不太适合再谈这个了。好呀，那我想各个教会都有各个教会的这个制度，哈哈。好，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要回应？一平，你要不要再多一点的表达？
我说说我的理解哈。刚才
好的，
因为在神面前确实没有什么，因为你罪小一点，就说你就可以有什么有豁免了哈。这是因为跟我们的心有关系，这就是。或者是另外一个词，就是罪性跟罪行是，我们需要有一点区分，就是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错的，就是因为当我们有了罪性以后，我们本来就是错的，本来是一个错误的人，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明白说什么才是神的善，才能去行善，是这样一个角度，所以
是的，
所以那个什么说耶稣说的，你如果不悔改。你也要像他们一样灭亡。那意思是说，就是说，你的罪如果 这个罪性没有被解决的话，
嗯，
是那个不，你是一定是灭亡的。那不
嗯
是说因为你犯了，你这个什么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比加利利的犹太人好像罪少一点，这个是没
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有错的。我是这样理解哈。
是的。
在处理这个罪行的事情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大小的问题在面执行这个罪的后果这个部分，就是
罪的后果当然
这个
有
影
不一
响比
样，
较大的，哦，就
是的，
你或是要有比较严重的后果，
呀、
有一些是对于死的，
那个是一个所谓的处罚了，那个还不是判哦，那是处罚哈、哦。等于说，像我们孩子说，你犯了这个错，你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是这个意思。但是目
对，
的是做什么？目的是要挽回他，对不对？
是，
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就要挽回他啊，
对，
呀、哦。
是，
嗯哼，是的呀，我觉得一平刚才提到那些哈，都可以让我们很好的把它存在心里面，因为别人有可能会这样问你，而且我知道一平他是有答案的，啊，他本身是有答案的，但是他的那些他自己的一些想要拿出来更澄清的问题呢，都有可能以后哈，你们不管谁去带这个查经的时候，都有可能有人会问你，好，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立场。真理的立场很清楚，然后也可以啊，知道怎么回应，知道怎么回答，一个温柔的心来回答对方。好，嗯哼，很好，是的，是的，你总结得很好，嗯哼。我们如果心里面的心意是一样，我们的心里面都是一个受教的心的话，真理会越辩越明了，我们就更清楚、更清晰了。好，就是这样，我们的心里面都是为了要学习，嗯。我前天有一个例子哈，我就问了哈，我在我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聚会里面问说什么叫做英雄哈，我在谈有人可能会听到这个哈，就是那个大卫在为扫罗做哀歌的时候，然后他说英雄何竟死亡还是怎么样哈，好，那我说。到底大卫说扫罗是英雄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有个人对英雄的定义就讲出来了。好，那当我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讲的时候，我就要去了解说他们的想象的英雄是什么，然后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来去帮助他们对于英雄的看法跟真理呢？不能有违抗的地方，等于说。一般人的英雄就是我要凸显出来，我被崇敬，我被就是有一个好像就是好像那个很不可一世、很卓越的一个角色这样哈。那其中有一个他不晓得是姊妹，我也不知道哈。他就说呢，英雄是可以为别人承担责任，可以保护别人的。好，那么当中呢，我们就有一个刚好虽然是一个姊妹的聚会，但有两个弟兄在那里。其中一个弟兄呢，他就私下，当时我就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我就说好，我了解你在讲什么。然后那个弟兄过不去，他说他当初这样讲哈，我本来想回他，他的意思是说啊，那个弟兄告诉我他很不理解，说为什么我没有回他，等于说我没有去纠正他，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英雄这一回事，哈。包括我们把那个参孙看的力气很大啦，可能也是个英雄表现，或者是谁很会做什么英雄表现。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圣经里面不能称神的子民叫英雄的啦。好，那他认为那个女士呢讲的观念呢太世俗化，太世界的观念了。好，那他就想说，他说我很想讲，可是后来我没讲，意思是说，那你怎么没讲？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当对方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了解他的情况或他的成熟度，二来我们要识别他的动机。好，这我一方面也告诉你们，你们在面对讲圣经啊，在教人家的时候，我们要看对方的动机。那么耶稣其实是对这个讲这件事情的人的动机是马上很犀利的，也很敏锐的。知道说这个人的动机，那他的目的不是要找他的错误的地方，他是要让他知道说你要小心啊，不要管那些人怎么样，你自己要悔改， 你不要灭亡，他的重点是在这个哈。那我就跟那个弟兄有一个私下的一个回馈，我说我一方面我了解他，那我也不晓得他有没有信主哈。那一般人不要说还没有信主了，有时候连信主的人都会崇拜英雄。我说像这个都是要更新的，我这样解释给他听。他说哦，那我明白了。我说一个人呢，从知道，从不知道到知道认识哈，脑筋的认识真理神的话，然后知道之后还要活出真理。那圣经讲的说进入真理，就是你真的是在真理里面，你把那个真理展现出来的时候，还要走一段路。好，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我知道，然后我要跟真理本身是合一的，就是像雅各说的，要有行为，信心就要有行为。这样的话，才是真的，我们就成为基督，就是我们的了。好，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活出来的思想各方面都是在披戴基督，也是在展现基督，好，也在为他发光，这样啊。这是我提这个例子，也是类似这样，就是因为你们都是要在服事的，都在帮助人家，如果要讲解给人家听的话，好，那么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从主的这样的立场，这个态度，他的心是为了要挽回我们，不要灭亡。他说这个才是最严重的，然后他心里很焦急，每一个还不进入真理的这些灵魂哈，所以他用这个很看起来很严厉，听起来很严厉，但是呢，这是我们一定要传的这个福音的一部分，全备的福音就是这样子，有天堂，有地狱啊，有审判，然后有赏赐，然后呢也有惩罚啊哈。我们可能今天就讲不完这一课。好，我们
师傅，我对这个问题里边，就我们读的还有一个提问，但是刚才没有机会讲，就是
好的，请讲，请讲。
讲到说他们都要如此灭亡，我就原来读到这个如此就不太明白，这个如此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们都要灭亡，而且他讲了个如此，就是像这样子，所以我对这个如此意思不是很明白，可能我是不是太咬文嚼字了？我就
呀， yeah, 我发现我们会在现在这种词句的逻辑里面呢、啊，好，那我们要知道哈，这一点我也有，我不是没有哈，但是呢，我也是在翻转我的这些，就是被限制住了，好，像刚才逸平提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反正嘛，哈，就这样，一定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会有我们的有限哈，那如此灭亡，那个如此对我来说 ，OK， 如果对一个有条件的人，你要去查原文，你要去查那个翻译，他的连接是怎么连接的哈。那如果说我都没有办法去找那些原文，没关系，从我的领受有一个不变的点啊，不变的点就是耶稣讲的他的真理的方向一定是不变的啊。所以他讲的是说这种死哈，这个天灾人祸的死，这个呢跟灵魂的灭亡是不同一回事啊。那这里提到说如此灭亡的时候呢，这种如此呢是以这个问的人，我现在我的理解哈，我的领受了，可以这样讲，他不会障碍，他不会让我觉得有过不去的地方啊。但是我理解你的问题，那我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怎么样来领受，说我也不懂英文，也不懂其他人的话，那我的意思是说呢，等于说按照你问的，你觉得这很严重哈，那如果没有悔改的话，就会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对我来领受是这样，你懂了意思吗？就以对方的看法来回答，对，那对方能理解的这个
OK， 等于说那个来给他报信儿的人，就是来讲这件事情的人，就觉得当然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他们看到的肉体的灭亡，但是主要指出来的，主耶稣要指出来，就是如果要是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其实是那种灭亡，就是跟就像你们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他是讲到这个悔改， 如果你们不悔改，因为他们没有觉得这个人这么倒霉或者天灾人祸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主耶稣就是等于说重新指向他们所没有看到自己这个盲点，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罪。如果他们不悔改，也是要灭亡的，可能是我是不是这样子理解？
这是我从我刚开始以前我也会那种好像对那个字词哈，好像抓着很死了、字句的死的去推敲那个字句。但是现在呢，我已经不在那个阶段，所以我的领受就是耶稣的真理是不变的。好，那对我来讲呢，我如果想不通的，就是想不通，我不会就不会。那如果我会因为这个不变的真理呢，我就会对那个可变的那个部分呢，我就会变通。这是我的学习的一个成长，好，等于说他不会卡到我去想不通或怎么样，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那对你的条件，你可以去查他的英文，他的原文都可以查。
我就是没有，因为以前还学过一点那个，说要学希腊文，结果开了个头，20几个字母都没学完就 stop 了，因为我也不是，但是
现在
我
你不
想
需
讲
要
的就
学
是，
那个，我们现在很多资料。对不对？
对。
我是没有了哈，我有一点点，但是你比我更多的这种资讯可以去查到，说它原来的语句是怎么样。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会变通的人。本身我发现我的特点就是直线型思维，就是从 A 到 B，我不会说再这样子。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会陷入这种比较拘泥于字句的。然后，但是后来神也是帮助我，就是说我起码说知道这个重点，不理解就放过去了，因为也不我知道这个最重要的地方。但是我发现我常常，特别是在看比喻的时候，常常就会犯您说的那种。要把这个对起来，好像两个一
然后，
定是，所以我
比喻
会比
绝对
较，
不等于，比喻不能
对，
等于真理，哈哈，是。
所以就是，不过我想神既然就是创造我这样子，有这样的缺，有这样的就是一个，
当然，你有你很细心的地方，很严谨的地方。我刚才讲这，我顺便就顺便机会教育哈，什么叫比喻不等于真理哈？你不能说，哎呀，这个主人是谁？管园的是谁？等于是神或者管园的，有人就说那个主人就是神，园主就是神，管园的是耶稣。那这样讲起来的话，当然了，耶稣要听父神的话，这是对的了哈。但是这样讲起来的话，就一个主一个仆，就好像你要这样来比的话，等于的话，一定有它的漏洞。
对，而且问题越来越多。后来我就，就是，
对。呀，比喻不能等同，绝对不能等同。
师母，
是，请讲。
我可以再用几分钟时间吗？是不是要结束？
好的，你讲。
就是还是刚才咱们就是谈的最不分大小的那个问题。我想就是因为借着也发生过一些事，我想描述一下就是我的理解，您看看有没有问题。在圣经里面，有那个犯奸淫的撒玛利亚，不，犯奸淫那个妇人。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都没有，就是都认为自己没有罪，就可以打死他。然后那些人都走了。然后还有呢，就继母犯奸淫的呢，就要被赶出教会。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它分几个层次，一个是，从犯罪的人，就是从个人的角度。就是是不分这个罪，如果我们是每一个人，他是不分罪的大小的，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我们没有犯奸淫，我们就对犯了奸淫的那个人去认为他的罪比我们大，因为我们也有其他的罪。就算他到现在他是基督徒，他没有悔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一种恩典去包容他，因为他有他的处境，他可能。他是基督徒，他非常懂该怎么样，只是说他现在被罪捆绑，被魔鬼诱惑，他出不来。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给他爱，给他恩典，包容他？然后从教会的层面呢，因为教会是像您刚才讲，他是怕这个教发起来，所以教会要有教会的处罚，那是教会的一个层面来处理的。那再从神的角度呢，就是说这个罪的后。
这个罪的后果，后果的严重程度是神来评判的。无论你犯怎样的罪，都是罪，只是神来评判，给你不同的处罚程度。然后这个程度和你罪的大小是，就对于我们人是没有罪的大小，但在神那里他会有他的判断标准。
是的，是的呀。
我不知道这样
理解
的。
是的，是的，你讲的我想都合乎真理的。等于说呢，神的公义，神的恩典，他就是他整个是面面俱到的，哈，缺一不可的，也不能有重有轻的啊。下一次呢，可能你现在描述呢，跟我们下次讲到神的审判的那个里面的一些要素会有关系啊。呀，是的，你讲的我想都是。都是从圣经里面真理来的一个表达，是的啊。好，我现在要请几位都还没有发声的弟兄或姊妹哈，哎，弟兄都发声了哈，有没有哪一个姊妹哈，你们稍微一两句话啊，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好吗？啊，如果我在代课哈，我在教课，我一定会让每一个人都要讲一点话。好，所以这是我的习惯哈。好，想听听你们讲一点话，有没有谁先发声一下？
姊妹们跟师母在讲这个罪有没有大小哈，我就很赞同师母讲的一句，其实就是从一开始那个亚当和夏娃那里，亚当跟夏娃当然是先受蛇的诱惑去吃了那个，但是他让那个亚当吃的时候，亚当要是知道说神都叫不好吃了，我还去吃，所以亚当也的罪，我是觉得他跟夏娃是一样的，因为他知道神都跟你讲说不好吃了，不要吃了，你都还。你这样就说夏娃叫他吃，他就吃了，所以他根本就等于也是没有听神的话，他不管听谁的话，就是不是他没有听神的话的原因，我是这样想。
标准是一样的，好，不管的是怎么样去吃的，标准是一样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不能说哦，因为我什么原因才吃就可以好像宽容一下，是的，好，非常好，谢谢。好，其他人也给一点声音好吗？有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回想，请讲，请讲。
因为这个罪吧，因为我以前我曾经听过，麦博士的一个讲座，他就，他说我的理解是，他说这个世界呢，就是有很多的罪，就是你遭遇一些横祸，不是因为。不一定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是因为这个世界它就是邪恶的，这个世界因为对存在，是我就来确认对了，是这样子吗？
是的，是的，它因为整个世界浮在这个罪的叹息下面，罪的一个遗骸里面，所以如果你要去，我们要去归因于为什么有苦难的话，基本的大前提是人在堕落的环境下面。然后人有罪性，可能是我们的选择，可能是环境的情况，可能是被连累的啊，可能是我们的各方面都有，这是其中的一个。如果你要把它弄成一二三四的话，苦难的原因其中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是在这个罪的堕落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是的，是的，
然后就是说。其实没有太必要去纠结这个罪的原因，而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就是你如果你身边的人啊遭遇了什么不幸，或者你自己遭遇了不幸，那这个原因呢，没有那个，就原因呢，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啊，重要的就是说你有神在，然后你能够安然的去，我觉得也对吧？
是的，是的呀，因为我们不明白了，好，怎么想都会想不明白，而且呢，不但会想不明白呢，会掉入一些歧途，那我们就还要走回来，好，所以已经就在那个难处里面了，就不要再浪费任何其他的心思，好，因为我们这所有的一切有一个掌权者， 那我们就把它交在掌权者的手中，然后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要问说我该怎么办，而不是问说为什么。因为为什么等于是在你有可能是质问，有可能是想追根究底，啊，这个不是我们的位分需要去寻求的，哈哈，是的，
嗯，呀，我了解了，
好的，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嗯，你上麦牧师课上的很有心得哈，哈哈，嗯哼，好，钟慧，
那讲到这个罪的这个大小哈，我就讲的说，就是我自己个人理解哈，就像我自己碰到的事情。那我的同事他就是就是用那种社会上很险恶的手段来对付我，到最后的呢，他甚至把我的私人的这个落杆，他就会把它撬起来。然后那这样子的话，那你把我落杆撬起来了，就跟我这样吵架。那如果说这样子的我，那我跟他吵起来，我跟他对着骂，是吧？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公诸于世，然后在公司里面就这样讲的话，然后可能会就跟人家说，哎呀，这个不怪我呀，是他这样对我的，所以我才这样对他。我觉得在我个人来觉得，罪就是罪，
嗯，
罪就是罪，罪，你犯罪，你是直接是自己去面对主。嗯，就是说饶恕多啊，还是说就是说你在这个罪的当中，哎，我犯的这个我比他轻啊，因为他轻冒犯我的嘛，啊，我还击他吗？对吧？这不关我的事啊，那我这是正当防卫啊。就是我觉得罪就是罪，那我愤怒了，那我去跟他对着干了，甚至我讲的难听话比他更难听了，那我想到我当时我就是想到，首先我是有主的人。
嗯哼，
我
的
主会看见的。嗯
呀呀，这个很好，就是说我们有主为我们做主，哈，主为我们啊，在他哈，在他来裁断，是的，很好，好的，
是
好，
是，
嗯哼。